开始借着圣灵在教会里面工作。那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它被设立，然后福音呢从犹大和撒玛利亚，然后就传到了马其顿、希腊，最后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传到了罗马，也就是进入到了外邦人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到，我们会着重在使徒行传最开始的经文，也就是耶稣基督升天并且他颁布大使命宣教使命的这段经文上。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一起来看一看福音是如何从耶稣基督升天的那一刻开始的。那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6-11的经文。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呢？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一开始就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需要去更加的荣耀你，更加的活出你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依靠自己，主要我们也知道你也赐给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依靠圣灵来活出新的生命。主要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在动荡不稳定的局势当中，主要我们真的是需要福音，我们也需要将我们的福音见证出去，传扬给身边的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动力，也使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在这亲朋好友当中也都可以去见证你的名，见证你的国。主啊，让我们可以活出以你为中心的生命。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牧养我们，使我们从你那里可以重新得力，开始这新的一年的生活。主啊，我们愿意依靠你，我们把这一切向你交托仰望，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好，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节日春节，那这一天就意味着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那其实在我们过年之前，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国文化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习俗，那我们这些习俗主要就是为了我们过新年来去做预备。那比如说在传统文化习俗当中呢，像腊月25会割豆腐，那像腊月26呢去会割肉，然后27会去宰只鸡，像腊月28就要贴春联了。那我们看到在这些诸多的习俗当中，其实对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说，有一项习俗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的习俗就是贴春联的习俗。那其实对于这些贴春联，那我们知道非基督徒呢，他们是想要将自己对新一年的盼望放在春联当中，然后把自己的期许放在春联当中，那这是美好的盼望。那基督徒呢，也会将自己对信仰的期待放在春联当中，同时很多基督徒也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习俗来见证自己的信仰。当这个春联贴在家门口的时候，别人一看，哦，知道这一家是信耶稣的。那就在今年呢，我在家贴春联的时候，那就碰到了一位基督徒。 那他很热心的就跟我讲为什么基督徒要贴春联。他说贴春联呢、啊、跟出埃及记的逾越节是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上帝让以色列民把血抹在门楣上。那你看我们今天贴春联也是红色的，我们呢也要贴在门楣和门框上。所以从这位基督徒的表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那贴春联和逾越节当中用血抹门楣，那虽然它在形式上很像，但是如果你仔细考察中国贴春联的含义，你就会发现在实际上啊，这两个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这两个它的来源也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在这两者的概念上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其实我们会在文化当中看到很多跟圣经相似的观念，那也有很多人呢想要将文化当中的概念融入到基督教的概念当中，所以其实这样的思考也不只是这位基督徒会思考，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类似的事情呢，那其实也不只是出现在我们今天，那同样的也发生在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那这件事情呢就记载在了使徒行传1章6到11节的经文当中。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把犹太民族当中对神国的观念带入到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那耶稣基督就指出他们说，你们不应该用民族主义来思想神的国。那耶稣基督就教导门徒说，你们应该用新的眼光和概念来看待和见证神的国。耶稣就告诉他们说，神的国是一个发展的国度，那这样的发展会从耶稣基督的升天一直持续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会赐下圣灵帮助神国度的发展。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纠正了门徒他们用民族文化对信仰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和概念。那也正如今天福音也会更新我们在文化当中所带出的一些对信仰错误的理解。所以耶稣基督对神国的教导也帮助我们今天可以正确的思想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如何在我们的身边人来为神的国度去做见证。所以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耶稣基督用复活升天和赐下圣灵来见证神的国，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圣灵来做神国的见证。那耶稣基督他透过救赎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被救赎，我们就与神的国有份，我们就成为神国当中的一员。那我们也有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今天众人面前去见证神的国。那我们今天呢就透过三个方面来学习关于见证神国的内容。那第一点就是对神国错误的想法，那我们的经文是第6节的经文。那第二点是耶稣亲自成就了神的国，或者说耶稣对神国的一个见证，也就是第7节和第8节的下半节。那第三点就是我们对神国的见证，是第8节的上半节和第9节到第11节的经文。那我们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对神国错误的想法。我们来看经文第6节的经文。那使徒行传1章6节的经文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我们看到在这里的经文记载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和门徒的相聚，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时候的相聚已经是耶稣已经复活了40天之后的相聚。那耶稣在复活40天之后其实一直与门徒是在一起的，那这一次所记载的相聚呢是耶稣与门徒最后一次的相聚。 那他们这一次的相聚的地点是在伯大尼附近的橄榄山上。那在这一次相聚的时候，那门徒就向耶稣提出了一个问题。门徒就问说，哎，以色列国是不是马上就要复兴了呢？那门徒他之所以会马上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跟他们以色列人对神国的概念是有关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他们是上帝的选民，那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就已经拣选了他们成为神的国民。你会看到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那之后他们也建立了国度。那他们成立以色列国之后，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也是很悖逆的，后来他们就分国然后被掳。那在他们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上帝也很眷爱他们，常常借着先知对他们讲话，来向他们讲明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上帝会差派先知对他们进行审判。那在他们被掳之前，上帝就已经告诉他们将来会被掳。那在这之后，先知也会领受上帝关于救赎的信息，告诉他们当你们被掳之后也不要担心，到一定时候，那上帝也会差派一位弥赛亚救赎者来救你们脱离这种被掳的状况。那对于这样的先知的信息，以色列民他们一直所理解的就是他们觉得以后会有一位救赎主能够帮助他们摧毁地上辖制他们的政权，并且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在地上属于上帝子民的国度，也就是都是以色列民这样的一个国度。那这样的国度呢，就是由这位救赎主所掌权的国度。那其实耶稣基督这些门徒他们也很受这样的观念的影响，而且呢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民他们是在罗马的政权之下被统治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会看到耶稣一直在跟他们谈论关于神国的事情。那你如果看使徒行传在六节之前的经文，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耶稣跟门徒谈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更加让门徒确信耶稣就是那一位救主，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仅死了，而且他还活了，所以他们就以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帮助他们摧毁现在地上罗马政权的一个救主，并且也能够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全新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作为这样的一位救主是非常期待的，所以门徒他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跟耶稣印证一下，我的期待是不是马上就要实现了。所以他们就问耶稣，以色列国是不是马上就要重新被建立和复兴了呢？那其实当以色列国被复兴的时候，这也标志着神国的实现。因为在门徒的概念当中，他们认为以色列国跟神的国就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概念当中的神的国就是由上帝完全掌权的一个国度。那就像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国家，那都会有自己的国家元首在治理，但是不同的国家元首他不能去治理别国家的事情。所以你就会看到神的国完全是由上帝所治理的国度，是完全由上帝所掌权的国度。所以从门徒的概念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门徒他非常期待神的国可以马上得到实现。那这样的期待呢，那就像是一个很想要一个礼物的孩子，他很想要得到一个礼物，那他的父母呢也答应他会在某一个节日当中送给他一个礼物，但是因为这个孩子他太想要了，所以他就常常的去问父母能不能赶快给他买一个礼物。那父母就会给他说会给你买，但不是现在。因为这个孩子他太想要得到礼物了，所以他就常常的会问父母是不是现在就给我买呀。那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他想要得到自己的礼物的时候，他会一直向父母去问问题，那但是我们知道 虽然他常常问问题，但是这也不能够改变父母给他买礼物的时间。那从小孩子不停问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小孩子他是想要让父母按照他的想法和时间来给他买礼物。那其实门徒对耶稣的问题也是这样，因为门徒他很期待救赎主掌管以色列国这样的时代可以马上的来到，可以马上的复兴起来，所以他们也想要赶快脱离现在被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很想让耶稣按照他们的想法马上把以色列国复兴起来，让耶稣基督就做这个国度的君王，让神的国马上在地上可以实现，可以来到。虽然门徒他们的问题不能够改变神国的计划，但是门徒的问题反映出他们想要让神的国按照他们的计划和想法来进行。那其实这样的想法不只是会出现在门徒的身上，在今天我们的想法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所以想要让神的国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来发展，那不单是在那个时候会出现，在今天的我们身上也会出现。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跟上帝国发展最直接相关的联系，我们最能够直接想到的就是传福音的事工。所以对于神国传福音，那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自己的期待和想法。我们常常会为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来找到很多理由，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想法它不一定是符合上帝心意和计划的。例如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在实际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为神的国的发展或者扩张打发自己的热心，我们常常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为神的国争夺灵魂。那我们很多时候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上面，我们其实只是撒种的人或者是收割的人。真正让福音的种子可以在人的心里发芽成长的是上帝，而不是我们。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付出努力，我们仍然需要尽心尽力的去传福音，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将事情的结果交在上帝的手中。那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只是上帝的助手，我们没有主导权，我们也没有办法定下得救的名单，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件事工上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按照上帝他的心意来见证上帝对人的拣选。所以我们只能在上帝所定下的名单之下来进行福音的工作。例如我们无法强迫一个人信主，我们也无法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信主的人。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想要用各种的方式威逼利诱别人信主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是为了自己而想要的东西，为神的国大发热心的时候，那这就不是在真正为神的国去传福音，也不是真正为上帝的缘故而大发热心，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或者自己的想法来大发热心。就像我在前一段时间，那在一个宣教点服事的时候，在一个公开的聚会当中，那当时我们都在谈论关于传福音的事情。那有一个弟兄啊，他就在公开的场合，他就分享说，他曾经他被一个姐妹邀请去给他的丈夫传福音。那去到之后，刚开始哎都挺好的，聊聊一聊，然后问候一下，然后关心一下这位姐妹的丈夫的状况。但是当他开始向这位姐妹的丈夫去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姐妹的丈夫就非常的生气。他不论说什么他都不愿意再听下去，而且这位丈夫当时他很生气，他就当场就说，信耶稣的还不如不信耶稣的，信耶稣做的事情还不如人家不信耶稣所做的事情。后来这位弟兄他就在耐心的去交谈，深入了解之后，就发现其实 这位妻子的丈夫对基督徒反感主要的印象来自于他的妻子，因为最开始啊，这位姐妹为了让她丈夫信主，她对她丈夫是百般的忍耐，但是这样的忍耐的动力呢，来源不是为了让她丈夫可以脱离罪，可以被耶稣基督救赎，而是为了让她丈夫能够被福音改变成她所期待的样子。所以这位姐妹她期望她丈夫信主之后啊，可以被改变啊，变得温柔，变得不发脾气，然后也不再喝烟，也不再吸酒，那两个人也不再吵架。所以这位姐妹她想着，她可以用她的好行为来说服她的丈夫信主，但实际上这位姐妹啊，对她丈夫心里有很多的怨言，但是她为了让她丈夫信主，就不断的将埋怨压在心里，每次想要发脾气的时候，就会安慰自己说，我再忍忍就好了，等对方信主就好了，日子就好过了。那这位姐妹她一遍一遍的忍耐，她也为她的丈夫去祷告，去不断的讲福音，但是她的丈夫一直抗拒不信。到最后有一天，这位姐妹她就忍不了了，她就将她对她丈夫的怨言都发泄了出来，把她丈夫指责的一无是处。那这位姐妹就好像要把之前她所受的忍耐、所受的气都发泄出来，结果他们两个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变得更糟糕。后来这位姐妹看到她丈夫不愿信主啊，也看到她的丈夫也没有办法达到她自己的期待，她干脆也就不忍耐了，那对她丈夫的态度也不是很好。于是呢，这位丈夫他就从他妻子的身上看到基督徒的样子之后，他就非常反感基督徒，他就觉得基督徒他就是说一套做一套。那从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姐妹她想要给她丈夫传福音，那只是为了满足她自己的想法。那她所用的方式呢，也是靠着自己来去忍耐，但是靠着自己忍耐，终究有一天是忍不下去的。所以这位姐妹她为福音大发热心，她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想法，改变她自己的生活，她并没有真的看到神国的福音是为了将一个旧人从罪中被拯救出来，是对这个人、对神的国是有益处的。这位姐妹传福音的想法，其实与上帝所设立传福音的想法和目的就已经不一致了。所以这样的想法其实跟门徒想要马上复兴以色列国的想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这样的想法显示出我们想要让神国的发展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上帝的心意。虽然我们的想法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计划，但这也会显示出来我们在神的国的事工上的一些私心。所以让神的国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发展，就是我们是想要以自我为中心的需要来发展，这是不对的想法。对于这样错误的想法，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透过自己的行动和话语的见证，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神的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第二点，耶稣对神国的见证。那我们看到经文是一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的下半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对我们讲的什么。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第八节下半节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神国真正的样式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看到神国的实现与门徒们所期待的是截然不同的。那神国的实现呢，你会看到是由上帝的权柄所定下来的。那上帝没有向我们分享具体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国什么时候会降临。那这就像苹果手机的发布会，那我们知道在苹果手机它要推出新品的时候，它都会有新品发布会。 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苹果公司它会把发布会定在哪一天。虽然在这之前，很多人会预测，哎，苹果发布会是哪一天，发布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这么多预测，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知道它发布会的具体日期。我们需要等到苹果公司它把发布会日期公布的那一天，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在哪一天可以真的看到这个发布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对神国来到的日期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国具体来到的日子是什么时候。虽然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很多的资讯当中会听到，那很多人会预料或者说或者想要发一个预言，说神的国什么时候会来，或者说世界末日什么时候会来，但是这些都只是预测，因为没有人可以真的讲出神的国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能够等到上帝计划的时间来到的时候，我们在那一天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神国来的日子是什么，并且我们也在那一天可以真的见到神的国。那虽然我们在今天我们无法知道神国什么时候会来，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神的国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是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这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最重要的信息。耶稣亲自参与到了神国的计划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就让门徒见证他关于神国的工作。正如耶稣说，要让门徒他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那当耶稣讲出要为他做见证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那门徒要见证耶稣什么事情呢？或者说耶稣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需要被见证出来呢？那要解答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那里。那路加呢，他就在《使徒行传》的一章一节说，他已经做了前书。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哦，路加他原来不只写了《使徒行传》这一本书，那前书是哪本书呢？那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就会知道路加还写了《路加福音》这本书。那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路加说他要将亲眼见过并且已经查考过的内容写出来。那路加所查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如果你读过整个路加福音的内容，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路加他就将耶稣基督的出生、不是被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等等这一切都记载了下来。所以耶稣基督他让门徒见证他所做的事，就是见证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也就是他来到我们当中所做的一切事。那因为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跟神的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耶稣基督要让门徒把他所做的事见证出来。那为什么耶稣他所一生所做的事都是与神国是息息相关的呢？那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上帝最初创造来去看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最开始上帝他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那上帝也在这个世界当中创造了人，并且让人去管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切都是很美好的，那一切都是很和谐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人跟人之间是没有嫉妒纷争的，也是没有疾病的，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国度。那人在当中也可以一直的活下去。那我们也在那个国度看到我们人，我们跟神跟万物都是和谐相处的。但是后来有一天人就受到了魔鬼的引诱，那人呢就没有胜过 这个诱惑，人自己就开始选择要背叛上帝，因为人想要像上帝一样。那这样的想法就反映出人想要自己去做上帝，所以人就开始离开了上帝的命令，按照自己心里所想的、所想要的去违背上帝的命令，于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了。那人也开始受到上帝的审判，判处的结果就是死亡，也就是无法与上帝在一起。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人跟上帝就成为了敌人，人自此也开始不再听上帝的话，人开始做自己的主，人也开始自己建立自己的国度，不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了。那在人的国度当中，我们看到因为人离开了良善的上帝，所以人就没有办法活出良善来，人就只能犯罪，那罪他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直到如今。但是呢，上帝不想让人一直在罪恶当中，上帝他就主动的要与人和好，并让人重新进入上帝所掌权的国度当中。但是呢，人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离开罪恶，跟上帝和好，而进入上帝的国中。所以愿意跟人和好的上帝就差派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那耶稣基督他先是代替我们完全的顺服上帝一切的命令，做到我们原本不能顺服的事情。耶稣基督这样的顺服还是不够的，耶稣基督他还亲自的要担负上帝给我们判决的结果。原本无罪的耶稣就亲自的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从上帝那里所受到的死亡的判决。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死亡的判决就被免去了，耶稣基督他就担负了这样的判决结果。那在耶稣基督死后，他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那他的复活就意味着他是掌管生命的主。复活的耶稣他也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自此我们就可以脱离罪，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也有了新的生活方式。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改变了我们原本罪的样式，让我们获得了新生，也使我们今天可以被转变。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国中。那耶稣他也亲自成就了神国的计划，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那罪人就有机会可以重新进入到神的国中。对于我们今天的罪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那我们知道这样的消息如果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就需要来去见证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虽然耶稣基督他亲自成就了神国的计划，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啊，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都看到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样的救赎的工作，所以这样的见证的工作就落在了被耶稣所拣选的门徒身上了。那从这些门徒开始，这样的见证工作就一代一代的透过基督徒传递了下来，而且见证的范围就从小到大去扩展。最初是从耶稣基督他工作的核心地点耶路撒冷，然后扩展到犹太全地，然后再到相邻的地区撒玛利亚的地区。那这个地区原本它是北国以色列的地方，后来就跟外邦人混合。那在这样的地方福音临到之后，又开始到了外邦人的世界当中，那从外邦人世界当中一直的扩展，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到了罗马，然后从罗马来福音就走向了整个外邦人的世界。所以你从使徒行传整个的计划里面可以看到， 神国的扩展计划是非常庞大的。那对于这样庞大的计划，我们到底该如何完成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就是我们对神国的见证。那这里的经文我们是看《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上半节和九到第十一节的经文。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是如何讲的。那第八节上半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九到十一节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们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们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我们在刚刚第二点当中会看到，耶稣他不仅见证了神的国，他还亲自成就了神的国。那耶稣他所成就的对于神国的事工也需要被见证出来。那在第八节上半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见证耶稣基督关于神国的工作，不是凭着我们人自己来见证的，而是靠着圣灵来见证的。而且圣灵的见证会降临在以门徒为代表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这样的一个降临为的是要让我们基督徒可以在全世界里面去见证神国的事情。那在见证神国的事上，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耶稣他并不会与我们一起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像他道成肉身跟门徒在一起这样的方式来见证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会升入高天，那将来他也会与实体的国一起降临到我们的中间。但是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之后，他也会为我们来代求。那就像经文所描述的说，有一朵云彩将耶稣接到了天上。那当门徒在耶稣升天这件事情当中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那天使就对门徒说，不要再看了，耶稣他将来还要再来。那在耶稣基督离开的这段时间呢，正是门徒要见证神国的时候，所以门徒他就要将耶稣基督所成就神国的事情从耶路撒冷一步一步带到或者传扬到整个世界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依靠着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依靠着人自己的能力。那我们从使徒行传后面的记载就可以看到，那使徒们他们先是在耶路撒冷领受了圣灵，然后开始传讲福音，接着他们就遇到逼迫，被四散出去，然后将福音带到耶路撒冷周围的地方，然后上帝又做工，让保罗蒙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并由保罗将福音带入到外邦人中间。最后保罗他就去到了当时的世界中心罗马，由此福音就开始在世界传扬了。那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能力它是借着每一个基督徒来展现的，那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可以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在今天见证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在为耶稣基督见证神国的事的时候，那我们在见证耶稣基督他所做关于神国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依靠着圣灵的能力。那我们今天到底该如何依靠圣灵的能力呢？那其实依靠圣灵的能力就是依靠福音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就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就是依靠福音活出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那这样的新生命将我们属于神国的身份显明出来，借着我们所活出的生命会帮助别人看到神的国是真实的。那我们在第一点的时候我们有讲到， 我们对于扩展神国的一些做法，或者说在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想要让神国的发展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和计划来实施的。而如果我们在见证神国的时候展现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不是在依靠圣灵的能力做见证了。反之，如果我们是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来见证神的国，我们才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来为神的国做见证。这就像我在第一点的时候我所提到的那一位要给她丈夫传福音的姐妹，那如果当圣灵在她心里做工之后，她会意识到她传福音的动机是自私的，她没有考虑到福音对她丈夫的益处，她也没有考虑到福音对于罪人的改变是不只是在今天，也是与未来息息相关的。更重要的不是要改变他跟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与神的关系，然后再带出他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那圣灵的提醒也会让这位姐妹意识到她需要回到福音的里面，她需要求耶稣基督饶恕赦免她的罪，并依靠福音来去对待她的丈夫。那在福音当中，这位姐妹她会看到在她每一次犯罪的时候，耶稣因着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而给他百般的忍耐和提醒，耶稣为了他的罪忍受了这个世界的鞭打、嘲笑、辱骂和背叛，耶稣为了这位姐妹有一个新的生命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耶稣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位姐妹可以被救赎、被改变，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也就成为了这位姐妹的动力，并激励着这位姐妹能够愿意求圣灵帮助她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给她新的生命，让她可以在生活当中真的靠着福音来敬重她的丈夫，来爱她的丈夫，也愿意将她丈夫得救的时间交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需要强迫她丈夫信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依靠圣灵活出福音的生命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需要常常反思自己的动机，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能力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救赎里面，承认自己的罪并被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激励，我们也要寻求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圣灵这样的一个大能的帮助，我们要寻求圣灵来让我们可以活出新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当中去见证神的国。那对于活出耶稣基督新的生命，依靠圣灵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对于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再多谈一个例子，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来理解如何依靠圣灵的能力做见证。那这是 Robert Turin 牧师他所记录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它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社区里面。那我们知道美国的社区，很多的社区都是独栋的那种 house 的组成。那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房子都是独立的，然后会有自己的花园。那有一天在这样的社区当中呢，那某一个社区他就搬来了一个新的住户。那这位新搬来的人呢，他是一位基督徒。当他稳定之后啊，他就想要去认识他的邻居，然后向他的邻居去传福音。但是啊，他的邻居是一个很年长的退役军人，所以当他们在谈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比如音乐、电影、食物等等一些生活方式的时候，发现哎，彼此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两个人没有共同的话题。那并且这位基督徒当他想要跟他邻居去分享他所发现生活当中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比如好看的书啊，或者说好听的音乐的时候，那其实他的邻居没有很想听。 但是他的邻居更想要向他分享他曾经过往的经历，比如他做海军的经历等等这样的事情。那其实这个过程让这个基督徒就是非常的痛苦。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基督徒的概念里面，他觉得他应该去爱邻舍，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他又爱不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基督徒他就很有罪疚感。那他虽然知道按照圣经他应该跟他邻舍去做朋友，主动的接近他的邻舍，主动的去爱，但实际上他的内心里边，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话题，他就没有很情愿。那这样的感觉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一个驱动力，反而像律法一样常常的在他心里，那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但是这样的命令却又无法改变他的心，让他甘心乐意的去做。所以呢，这位基督徒他就面对了两难的处境。那一个是他要强迫自己去爱，去服侍他的邻居，即使他不愿意，他仍然要这样去做。那第二种就是他要忽视他的邻居，就当他的邻居不存在，那他什么都不管，他就只过好自己所喜欢的生活就好了。那如果你是这位一个基督徒，那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如何去从这两个里边去做选择呢？那这位基督徒他并没有从这两个选择当中去做选择，他选择了第三种方式，就是透过福音依靠圣灵的能力来为神的国去做见证。那当这位基督徒他为此很烦恼很忧虑的时候，他就常常为此而祷告。后来上帝就使这位基督徒意识到，他在给邻居传福音的事情上他是自私的，他也缺乏了对邻舍的爱。因为他对邻舍的爱是有条件的，他觉得他的邻舍如果再年轻一些，然后他们再有一些共同的爱好，他就可以更好的去给他传福音了，他也就会更加去爱他的邻居了。于是这位基督徒当他意识到他在这件事情上是自私的缺乏爱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此而悔改。那在悔改当中，上帝也透过圣经让他认识到，当他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与耶稣基督也没有任何的共同之处，但是耶稣基督他愿意在恩典当中去靠近他，去接近他，并且用各样的方式将救赎的福音传给他，最后让他也可以因着圣灵的工作而使他蒙拯救。当这位基督徒他想到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时候，他就再一次被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所激励了，他求上帝可以使用福音改变他的心，使他可以在自私的时候能够被圣灵提醒，能够被圣灵的能力改变，可以活出有爱的不再自私的新的生命。那当圣灵开始改变这位基督徒心的时候，这位基督徒他对他的邻舍的态度就渐渐开始发生了改变，他愿意欣赏他邻舍的爱好，他也愿意去按照他邻舍的需要来去爱对方。那这种情感不是这位基督徒他努力的用一些命令来激励自己，而是他这样的一个被激励，他愿意这样做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是里边的新生命被改变之后他所产生的自然的情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由内到外的更新，驱动了这位基督徒向他的邻舍可以活出爱，可以服侍他，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为神国去做见证或者传福音并不是一个重担，而成为他喜乐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想要把这样一个好的东西分享给他的邻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之后，我们为神的国做见证，不再是自私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喜乐，我们就很乐意，并且甘愿的，愿意在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用我们所被改变的新生命向人见证神的国，来见证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来见证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荣耀的。所以由上面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罪人虽然被耶稣基督救赎，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会软弱犯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用以自我主义为中心的思考模式来思考神国的发展。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亲自成就神的国，他也亲自为神的国做见证，他为我们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改变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罪，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但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有了可以被改变活出新生命的能力，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新生命依靠圣灵的工作来见证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当我们在活出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依靠圣灵的能力来见证耶稣基督他所成就关于神国的事情，我们也是在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我们在春节期间，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机会会去走亲访友，啊，我们也会与家人在一起，我们会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来与别人传福音，来见证福音。所以盼望我们在春节的期间，或者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可以依靠圣灵来活出福音改变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新生命来为神的国做见证，来为别人见证上帝对我们的救赎，上帝对我们的改变是真实的，是对众人有益处的。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信息传扬给我们身边的人，为我们身边的人去做见证。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能力并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而是出自于圣灵，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来寻求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透过使徒行传看到你神国的计划，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为你神国做见证的时候，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主要我们需要被圣灵改变，我们也需要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生命的彰显。主啊，我们甘愿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来尽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能力，来为你神国去做见证。主要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春节的时候，也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机会、各样的场合，使用生命来去见证你的国，来见证你是我们的真神，你是我们的活神。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一切向你交托仰望，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仰望交托，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